新造的人第六期。根据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这些应许都是圣经里的应许，用的是过去式，不是将来式。借着这宝贵的应许，我们得与神的神性有份，所以我们被改变了，我们的灵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本性是源自于灵，必须浸透我们的魂和思想，这样我们的思想就会被更新，以致与神的神性有份。我们领受了这些宝贵的应许，记住，你的灵已经被重造，已经完成了，已经修复好了，完全没有问题，但你的思想必须更新。你通过领受应许，在环境中应用，在信心中实践，而使思想更新。如此坚持不懈，就会改变你思想的本性。思想、想法和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你思想的本性的一部分，反映出你大部分时间的思想在哪，你喂进去什么就长出什么。人们希望成为某种样式，可是时间却都花在相反的事上，听什么、看什么、说什么都完全相反。这不是变魔术，不会因你想要就瞬间发生，而是你要借着赐给我们的应许培养出来。圣灵知道需要采取的正确行为，无论何时，无论什么环境，你要停下来花点时间与主交通。关键不是选择哪条路，而是正确的方向。当你定义走正确的路，而不在乎哪条路，你就会从灵里知道要走的路，连世界也知道跟着直觉走。与没有得救的人相比，我们截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本性、品格并道德规范。所有这些已经被重造，但人的基本构造还是一样。我们是灵魂体，没得救的人也是灵魂体，基本构造一样，只是致力于的目标不同。说到底，是看你把时间花在哪里。魔鬼不关心你自称为什么，你可以自称为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做瑜伽没什么关系。魔鬼说你随便叫自己什么，你做瑜伽会招到魔鬼，不要以为是基督徒就不会有魔鬼，这是你的神学。事实是，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有鬼。你可随己意不叫他魔鬼，但他依然是。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个人可以说他有酒鬼，后来他得救了，突然间现在变成酗酒的问题。曾经是一个魔鬼，但现在被称为一个问题。要知道，这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魔鬼不在乎被叫成什么，也不在乎你叫自己什么，他们只在意在你生活中对你施加的影响力有多大。人们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被鬼附。首先，让我们区分一下，我们不是在谈论你的灵。若重生，你的灵属于神，完全没有魔鬼是住在灵里这样的说法。魔鬼是在肉体里，因为耶稣说，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魔鬼与肉体有关，而非灵。魔鬼不住在你的灵里，无论你重生与否，魔鬼不必居住在没有重生之人的灵里，他们已被魔鬼化了，是已经属魔鬼的，因为他们是出于撒旦。这很有趣，人说基督徒不可能有魔鬼，而没有得救的人不需要魔鬼，因其本性就是魔鬼。魔鬼是怎么进来的呢？重要的不是你自己怎么叫自己， 而是你做什么。魔鬼想要做的就是对人施加影响力。魔鬼并不关心你去哪，管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只想现在用你的身体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对把你拖入地狱并不伤心，他们只想操控你的身体，而能使用你身体的最佳途径就是得到对你思想的控制。倘若你思想受其影响，就会为其所用，因你身体会去做你所思想的。所以他们开始企图引导人的想法，他们知道如果人的想法受其影响，身体会跟随。人让魔鬼对他控制越多，他们对他生活的影响力越大，其影响大到一个程度就称为被占有或鬼附。大多数你们还能看见他们四处走动的，就不算是真正的完全被鬼附，那个程度的多半已被关进监狱，因为早已坏事做绝，足够被抓。有人是在入狱后才完成鬼附的全过程，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萨穆尔博士概述了完全被魔鬼化的七个不同步骤，按此分类，第四阶段之后，人需要帮助才能获得自由。人在第四阶段之前可以自我释放，在此以后需要借助外力，通常在第四或者第五阶段已经被关起来或者死了，因为人所做的最终导致自己被杀，不是在于你叫自己什么，而是你的生活方式。魔鬼想要影响你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城市都有些不同的事，那些体现出了那地区空中恶魔的本性和特征。透过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你可以知道占据那城市的区域神是什么。每个城市各有不同，比如拉斯维加斯是罪恶之城，在那里没有什么罪你找不着。我们可以逐一讲讲几个城市，好莱坞和旧金山是同样的，波士顿知识和教育是他们的神，历史悠久，由此闻名。你会开始看到不同城市的这些东西。德州达拉斯通常是金钱，因为这里的繁荣和油井，贪婪被喂养到一个程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贪婪之类充斥在达拉斯的电视剧里。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同样的罪，但都有其突出特定的罪，是那里主要的罪，其他一切都屈从于此。这有什么影响呢？这意味着你将在那城市看到很多与之相关的广告，他们试图让你的思维和那城市的整体文化保持一致，由此就可以支配你的行为。要意识到每个城市如此，每个家庭、每栋楼、每个社区亦都如此。所有一切相互合作，其实就是敌人透过影响个体，使其对该城市有更大的影响力。任何城市都有，从其政治上的投票、议程推动等都可见一斑。更甚的是，他们想要将其影响力扩大到该城市之外的郡、县、州和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在政治上，所有这些情况发生都不是因为人们如何、人怎么想，不是背后的事。我们需要能够看到背后的运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为领导人祷告，使他们能够公正管理。意图就是一切。你知道一句古老的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说明虽然你的意图是好的，但真正算数的是你的行为。意图来自灵，信望爱都来自灵。当我们说爱，我们是指无私的仁慈，意思是你仁慈待人，即便对你无任何好处，即使对我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自己的兴趣使然。 但我仍然这样帮助他们。这就是亚伯拉罕，如诗篇15:4所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爱没有偏袒，靠着灵你可以开始思考、感受、推理，所有这一切发生功效都是因为圣灵的意思。罗马书8:27说，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灵的思想是全知，但他会把理由带给你的思想，这样就帮助你能够公义的推理。评估，这是个古老的英语单词。如果有人问你是否打算去，你回答估计会去，意味着我是经过考虑后做出的决定。估计的意思是经过斟酌。从灵后5:17，我们知道灵已经被重造。从罗马书8:1-2，我们知道思想必须被更新。这些我们都谈过了，建议你们把这些词逐个研查，写出其定义，然后把定义放在一个句子中，通常会是一个段落那么长，但很值得。如果你开始这样做，会帮助你巩固真理。无论何时，你从这角度，从大画面来看，灵已被重造，思想必须得到更新。那你如何做到？那就要转到小细节。首先，你的灵已经被重造了。然后经上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并告诉你这个过程如何做。这是我想表达的，这是你思考的方式。需要从两个方向思考，从大画面到小细节，从小细节到大画面。当我们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是在给你不同的关联。无论如何思考这个，这都会出来，我在给你理由，将这些与其他想法关联起来，这有助于创造记忆，这是心意更新训练的一部分。如果你参加过我其他系列研讨会，你会知道我这次教导的方式与之前大有不同。这是因为我们正在应用心意更新的过程。当我们教导这个时，我们正在更新你的思想。你不只是听到，我会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讲，从大画面到小细节，从小细节到大画面，给你不同的方式。当你离开这里时，你大脑里会留下印象，你灵里已经有了，但我们现在使之与你的思想连起来，这样灵可以与思想沟通，使思想更新成它本应该的样子。圣灵知道神的事，他内住在信徒被重造的灵里。信徒行走在灵里，就是照圣灵的意思行，不按着肉体的意思行。肉体就是没有被更新的思想，伴随着身体做出的行为。这真的很简单，你可能要读几遍才能真正理解。当你遵循圣经时，意思按经文而行时，那么你会行走在灵里。我们必须清除一个误区，大多数人认为在灵里行事意味着你不知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不是耶稣的生活方式。耶稣知道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结局，并知道事情如何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他被人带到悬崖边要被推下去时，他没有恐慌，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就这么死了。他知道自己的结局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担心事情不会那样发展。为什么他允许他们带他到悬崖边？耶稣在向他们证明，他给了他们时间回心转意。当耶稣在悬崖边时，他是在说，你们真的要这样做吗？你们决意如此，那么现在你们犯了罪。尽管你们做不到，但你们会因此犯罪。他站在悬崖边缘说，不，我今天不会死在这里。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而过，他们甚至无法阻止他。想想看，他本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到这一点，但他长久忍耐，一直等到最后，直到悬崖边， 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加拉太书5:13-14，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是否意识到，当你照着爱该有的样式去爱的时候，你就满足了律法？太棒了！但现今有人说律法已经废除，我们与律法无关，无需按律法做任何事。然而就在这里写着，若人遵循神的话，按圣灵而行，就是在履行完全律法，你绕不过去。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意味着什么？撒种和收获。他说，如果你这样生活，你猜怎么着，他会回到你身上，所以不要这样生活。接着16，我说你们当顺着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是很简单吗？要在灵里行事。如何在灵里行事？爱神，爱你的灵舍。你若爱神，爱你的灵舍，就是遵循灵。你将会忙于做该做的事，没有时间做不该做的事。当你这样做，你就在圣灵里行事，因为你太忙于成就圣灵的欲望。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听过那样的说法，但这是事实，因为雅各书4:5说过，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灵对我们有很深的欲望，圣灵想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他想要我们与神的话语如此一致，以致他可以自由地透过我们活出来，就像他借着耶稣活出来一样。他渴望到一个程度，几乎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可以到那程度，这是他想要的。所以不要认为是你在让神使你做些什么，神比你更想要，他想要你这样，他是照此设计了你。17-18，因为情欲和灵相争，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你不是在试图行律法，不是左思右想，我今天不能偷，不能犯通奸，不能这样做，我想上天堂。不，那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不那样活，我与神同行，我想给予，我想提供帮助，我想成为人们的祝福，我想做神家的事，我想帮助人得医治，得自由，这就是我里面想要做的。我们思想里面的是要做这做那，而不是别做这别做那，或者我希望我能做到。不，我总是跟人讲，我喝了自己想喝的所有酒，总量为零。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喝。喝酒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从小就发誓要戒掉它，所以它从来不是问题。但即便是我以前想做的，现在也都不想做了，因为我的性情改变了。关键不是避免提防这些，而是要改变本性，接着让你的思想更新，使之不再与你作对。有时人的本性已经改变，但思想仍然在旧有的习惯思维模式里，你必须改变这个思维过程，否则你就有可能重蹈覆辙。因为你看什么就变成什么，你把自己献给什么就成为什么。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这清单非常长，都是肉体的工作。巫术甚至不是魔鬼的工作，而是肉体的工作。 我们昨天刚刚谈到这个，你会意识到魔鬼并不一定要使你敬拜魔鬼。耶稣没有警告我们提防魔鬼，他警告我们提防这个世界。人们说自己不是一个魔鬼崇拜者，所以不应该下地狱。耶稣没有那样说，他说如果你爱世界，他没有说若爱魔鬼会下地狱。你不是非要爱魔鬼才会下地狱，你只需要爱这个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如果你爱这个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不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你自己没有搞清楚。你不要取代圣经，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问任何人爱世界是否会下地狱，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不这么认为，认为这真是太苛刻了。那是因为人不明白，不明白世界是什么，不明白地狱是什么，不明白地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明白对这些东西的爱是什么，你不明白这些东西有多糟糕。但当你明白时，你就会看着这些说，神啊，你是如此仁慈，因为你开了出路。现在只是因为人的固执，才确保有些人会去那里。二十一节，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告诉教会，清单里所有这些都是属肉体的工作，你们如果做这些肉体的事，就不能承受神的国。没有比这更简单明了的了。当然，除非你进入某种使肉体行为合理化的神学。要明白圣经所说的非常简单清楚明了，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22到23节，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意味着你不单可以，而且多少都可以。这些你都能做到，你想要多少平安就有多少平安，你想要爱达到多少就有多少。温柔，你想怎么温顺就怎么温顺，没有任何律法禁止它。你灵有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圣灵有九项恩赐，记载在灵前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果子数量相同，果子是关于成长，恩赐完成给予。大多数人想要恩赐，却不知果子与恩赐是相连的。必须长出果子，否则将一败涂地。换句话，你没有作为力量承受恩赐的品格。那灵的果子有品格的力量，让你能完全像基督一样，完满行出这些恩赐而不会偏离。否则，最终你会偏行己路。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若你属于基督，那么你的肉体连带情感和欲望已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么简单。因为人无法击败罪，他们就把这些经文排除在外了。要意识到，不是你用自己的力量制服罪，而是你必须算自己向着罪已经死了。当你视己为死的，那么罪就不再对你有任何权势。你一旦明白这个，你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基督成为你的成圣，基督是你的圣洁。现在他的生命透过你活出来。老实讲，最终你只会想要做神家的事。25到26节， 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相互嫉妒。加拉太书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可以通读一遍罗马书8，我们会详细讲解。明天要从罗马书4开始，我们现读第8，这会帮助我们在散会之前要带进需要做的事。罗马书8:1，因此一看到因此，便要查找经文，找出因此在此的缘故。保罗在罗马书7:18-19说，因为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神学家们对此已争论了好几个世纪，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明白，罗马书7，保罗在描述堕落的人的处境之后，他话锋一转。为什么在那里切换？首先，罗马书有16，他讲了一半，有点像有人讲见证，上半部分讲不好的，下半部分讲好的，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基督之前和现在。罗马书7:20-21，他接着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他甚至不是在讲外邦人。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堕落人的状况，主要指的是犹太教的人，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你们知道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不好的一面是我们如今有外邦人，基督徒试图回到他们从未被要求遵循过的律法下，他们最后成为所谓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正试图成为他们根本没有被计划要成为的人。罗马书7:22-23，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显然这不是保罗谈论他目前的状况，他说的是以前的状态，因为他说的是将他的思想带入罪的律。但他继续说，24，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的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以肉体遵循律法的经历，可他做不到，他巴望越做越好，却从来没有实现过。25，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就是犹太人一直的生活方式。我们爱律法，但我们的身体持续搞砸，我们永远只知其善而无能为力。罗马书8:1，因此现在没有定罪。之前是什么？罗马书7都是定罪，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是那些按灵而行而非按肉体行的不再定罪了。这里的关键是，人们断章取义说没有定罪，因此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定罪。是的，是对不按肉体而行，而是按着灵而行的人就不定罪了。这句话不是停在在基督里的人就结束了，不是说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不同的是，基督徒的定罪不再是定罪，而是信念的确据。定罪是你知道正确的事，但继续违背，拒绝改变。 信念的确据是当你知道正确的事，感觉到扎心，有确据，能带来改变。如果你有扎心，有确据，却拒绝改变，就会引到定罪。现在你被留在定罪的状态里，是因为你拒绝顺服灵而改变。他说，因此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不按肉体而行，而是按灵而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与他刚写的正好相反，证明他在罗马书七章写的是他之前的经历。在他来到基督面前，在基督里找到自由之前，然后他在第八章话锋一转，这封书信的后半部分都是关于基督里的生活。罗马书八章是圣经最好的章节之一，令人惊叹。罗马书八章三节，他接着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换句话，他证明你可以活得没有罪。没有人有权说我没有办法。是的，你可以，因为主耶稣做到了。四节，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中得以成就。你随从灵，遵循圣经，按圣经而活，有神的灵在你里面，靠灵而活，你就是在成就律法。因为你有神的灵，你就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爱人如己。如果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你就不会有另一个神。你若爱邻如己，就不会贪图其所有，你不会偷，你不会与他们配偶通奸，你正在成就律法。在你里面的灵渴望遵守律法，你不能以此来夸耀，因为不是靠你肉体做到的。耶稣已经把你从罪和死亡的律中释放，你自由了，所以你不在律法之下，而是行走在耶稣基督赐生命的律里。这样说吧，你不是在那个律法之下，你仍然在一个律法之内。雅各书二章八节，称之为君尊的律法，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着君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严格来说，你依然在律法的约束里，只是不再受那个律法的约束了。这会让很多人受不了了，但保罗说，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五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是不是很清楚？不，你不明白。我真的以圣灵的事为念，但我胜不过肉体，但我真的渴望圣灵的事。这不可能。你行事如何，为人也如何。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你行出内在的你，因为你里面是什么，就做什么。当你行事以为没人看见，不会被抓，可以随心所欲，那个才是真实的人。不是人眼里那个你，而是人后所为，那才是真正的你，那才是人的基本品格。古老谚语也有这种说法。六节，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想想这个，你相信圣经吗？圣经只说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吗？是不是说了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首先，无论你从什么被赎回，你都不必再去经历。若耶稣基督已经从中赎回你，你就不必还活在当中。 你们大多都听了属天医治系列，那里有讲赎罪中的医治，通常被称为赎罪中的医治或救赎中的医治。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犯，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你已经从疾病和罪恶中被赎出来了，你不必承受那些，你不必经历那些。注意，保罗说，属肉的思想是死亡，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你已经从疾病中被赎回了。请理解，我并非苛刻，我知道你所爱的人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但你必须要克服这一点。真理就是真理，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出完备福音的祝福。我不是在贬低你的亲人，不是在讲他们负面的话。我不能因大多数人体贴肉体而责备他们，因为教会以往极少教导思想怎么才不属肉。教会大部分教导甚至引导人思想属肉，因为让人凭感觉、情绪等等此类而行，而不是教导人属灵思想。根据经文，有属灵思想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是因疾病而死的。想想为什么？因为有属灵思想的人是生命和平安，没有说他们永远不死，他们死去时是平安的死亡。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在肉体的世上，也就是定睛在肉体的世上，也就是让你和你的身体和肉体的事决定你怎么样生活以及你相信什么。若你有疾病，你关注于疾病对你身体的影响，你就是属肉体的思想。如果他们死了，毫无疑问，这将会和主在一起。但问题是，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仍然让自己的身体来决定如何遇见耶稣，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人说他们是什么或有什么。请明白，我不是在诋毁任何人，不是在说他们是一个低层次的人，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要指出属肉的思想和属灵思想的区别。属灵的思想就是你思想在属灵的事上与圣灵一致，而不是与肉体一致，不是按肉体而行，而是按圣灵而行。你若如此行，你的思想在属灵的事上，你有生命和平安。我说的这些是为了明确说明，我们的思想必须要开始从属肉更新到属灵，我们必须这样做。例如，你学过属天医治 DHT， 认识了医治，学了所有这些真理。若你开始应用这些在生活中，你眼里的疾病就会开始变小。当医生告诉你一个疾病诊断，你说，我可以击败它，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从疾病中被赎回。我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更大。我感谢神，使我在基督耶稣凯旋的行列里常常夸胜。你就会开始说，疾病不是问题，我可以击败它，而不是着急忙慌地上网找解决办法。我要讲的重点是，教会还没有走进保罗所描述的事实。我们错过了许多，明天我们会从全新的角度深入讨论。我从没有这样分享过，因为这是我进一步探索和应用的结果。我会讲，但我有些犹豫，盼望你们有足够的力量领受。我被这个发现深深吸引。在关于新造的人名作中，最突出的可能要数肯尼扬。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尤其是中期，他的作品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我惊讶于他所写关于新造人的实际，他的一本书就是以此命名。他谈到了我们里面的人，关于重生之人里面真实的所事和所有。是同一时期，问题是很多时候教会只看到当时的情况，却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神在教会里要做的事，通常撒旦会在世界中模仿， 要么仿照，要么抵消。随着教会越来越坚固，特别是在已过的20年，可能是教会500年来属灵成长最大的时期。去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年周年纪念。在过去的20年里，教会成长了很多，超过之前的500多年。当教会在能力、恩赐、神迹、奇事上越来越兴盛时，你将会看到，我们虽然看到一些，但还没看到整个身体形式如同耶稣。然而，随着教会在这方面的成长，你看到的却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电影，展示普通人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在过去10年里，这一数字呈指数级增长。撒旦试图通过好莱坞来抵消它，而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只不过是在做好莱坞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在玩不该玩的东西，世界上的人们开始涉足对世界禁止的领域，那是只有教会才有合法权利进入的。人们看这些电影，也会去教会，去提升大能，而不是促进品格、圣洁或任何类型的正确工作。他们将继续像世界一样生活，他们将开始运用大能，他们会自以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耶稣会站在他们面前说，是的，你确实做了那些事，但我从来不认识你。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好莱坞正试图推动这些事情。神在每一代中一直努力让新造人的真理公诸于世。在20世纪20-30年代，神试图通过像肯尼扬这样的人在教会揭示这个真理，他们讲得很具体。令人惊讶的是，肯尼扬使用的词语，一个新的超人种族，这正是希特勒用于雅利安人种族的词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想要让教会看见的，撒旦就用假冒来攻击教会。他试图通过兴起一个自然超人种族来仿冒。所以希特勒听到灵界但不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然而他听到了，并且开始从自然肉体的角度推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享的内容不可与日常圣洁生活分割是那么重要。你不能爱世界，跟世界一样按魔鬼样式生活，却又行在神的祝福里，并按神的大能行事，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在谈论下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但我要告诉你们，神下一个大的运动是在神的子民身上，既是在大能方面，也是在圣洁方面。你越是被神在大能中使用，若你是属神的，你就不会自高自大，你只会屈膝，因为你认识到神正在通过你工作。你比别人都清楚，你也比别人都清楚，你不配被这样使用，但神的恩典允许你被那样使用，使你面向他，敬拜他，而不是像孔雀一样挺着胸，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一样昂首阔步，因为不是你做的，是他，你的天父的灵在透过你工作。因此，想要真的行走在神的大能中，就必须要圣洁，否则你会像达斯·维德所说的那样，你会被吸引到黑暗的一面。我们不想那样，我们想行走在爱里，在纯洁里，在信心里，在圣洁中与神同行。我们想要有耶稣的样式，这正是我们被重造的样子。好，让我们都站起来。我不是要讲，也要给你们看一些东西。现在来吧，我们一起来做。这是你要做的，是你思想更新的方式，是其中一部分。你就从这里开始心意更新，开始承认凡在你里面的因信耶稣基督而带来的所有美好之事。你不是漫不经心的，神希望垂听你，相信你，你希望天使听到你，相信你，你希望魔鬼也听到你，相信你，你希望邪灵听到你，相信你，所以你要说的让各方都听出你是认真的。 这意味着你不再是你自己，你需要让基督活出来，从你里面活出来。我们将从这里开始，非常简单，我们只是示范，但你可以从中找到窍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经文，有100句。难以置信，我们已经讲过100句经文。现在跟我一起宣告真理。我们在圣经学校每天都是这么开始，你应该每天醒来时都这样做，你起床后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但做着可以确保你心意更新，我保证你会日日更新。从这里开始，我是一个新的创造。请注意我们说的方式，这句有5个词，每强调一个词就有一种说法，用5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我们从强调我开始。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有些经文里面有些有10个词，那就有10种方式。大家开始来这样宣告：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我里面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又劝将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是在基督里的神的义，我与他同工，我只夸十字架和他已经成就的功。对我来讲，世界已定在十字架上了，对世界来说，我也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已创造了一个新人，那个新人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要紧的只有新造的人。这些都只是经文，你们可以用英王钦定本来说，但最好就是能宣告出来。也许可以从詹姆斯国王版本开始，但你需要内化他们，这样你就不需要照着经文读。在基督里的经文在你里面内化到一个程度，环境一出现，你马上就能说，我当然能做，因为借着加添我力量的基督，我凡事都能。我当然能做，因为在我里面的他比世界的更大。这些自动成为你的一部分。以我的外孙为例，他虽然刚上幼稚园，面对父母对他某种行为的制止，说他不能做某事，他会不加思索地说出，我当然能做，在基督里我凡事都能。有些实际运用未必是对的，但他的确心领神会并加以应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从他那个年纪就开始操练，在基督里凡事都能，我们不必害怕缺乏，害怕失败，我们可以在神的事上向前推进。那更大的是在我们里面，周围的疾病不会到我身上，因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若他想要跳上我，在我里面的胜过了他。我第一次去非洲时，我岳母说，你去那会染些什么回来，让我们所有人都死掉。他那时不明白，但我说，我不是去那染上什么，我是去那杀掉些什么。我们第一次去那里，我们给会中300人按手，都是艾滋病毒阳性。那趟宣教之旅结束时，我们发现他们每个人都被医治了。 每当他们问我想要为谁祷告时，我都会选择这个群体，跳到他们中间，我不怕被染，我走遍了世界，为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祷告。我把手放在过后必须擦掉的东西上，我的妻子了解我所见过的各样的事，我从来没有生着病回家，从来没有染上什么，他永远不会跳到我身上。我们已经杀掉了我们遇到过的一切，我们在基督已经得胜，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疾病和死亡不能扑向我，因为我有的生命比其有的死亡更多。现在我所说的一切只是圣经，只是一种不同的方式，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日常有规律地去做。我保证，如果你这样做五分钟，你会开始感觉到不同，它会影响你物质的身体。事实是，如果你用方言祷告，每30分钟，你的免疫系统会跃升 30%。这意味着，如果你用方言祷告一个半小时，你已经达到了 90% 免疫力。不妨继续祷告两小时，使你可以有 20% 给别人。你只要保持强壮，神的实际正在影响着这个现象世界，也影响着我们人类。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早认识到福音的祝福在我们生活中的益处。就这么简单，这是很真实的。这不仅仅是属灵宗教的东西，这很真实的。我们被造就是要这样活。阿门。